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听了祷告的见证，那我们也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每一次召集我们来都有丰丰富富的属天的福气要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与你的亲密连接当中，也在每一次敬拜当中我们都能够遇见你。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敬拜当中我们能够得着你，也求你得着我们。愿主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达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求主赐福下面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生命的粮，让我们灵里得着饱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讲到祷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刚刚姐妹读过的提摩太前书的第2章1到7节。那这是保罗他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信。那么他在讲完他自己的感受之后，他首先对提摩太的一些劝勉，当然他要提摩太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说第一要做的就是要为万民代求，为所有的人来祷告。那当他说用所有人来祷告的时候，其实刚刚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如果细读的话会觉得挺困惑哈。他说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一连用了4个字来讲这个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一个字就够了，就为万民祷告就好了，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么多的字呢？那我们看一下他用了哪些的字哈。第一个他用的恳求呢，这个字的意思是说要满足一个需要的迫切要求，仅仅是向神的祈祷。第二个是祷告，就是向神所做的恳求，是也可以说是一个一般性的祷告。第三个呢是指代求，它原本的意思是呈交给高官或官方团体的正式请求请愿请求，那也可以就是代求。那第四个字呢，它是这里是用一个名词，它说是感谢，是感恩的表达，感谢。那它的动词的意思呢，它是有一种义务感谢为得到好处或祝福表达感谢，它也可以只是一般的祷告。那第一个和第二个这个恳求和祷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用的时候呢，它是说是表示一个特定的恳求。那就好像在旧约当中我们看所罗门献殿的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这些仇敌犯境的时候，这些人祷告求你一定要听，就是说他为了某一件具体的事很迫切的来恳求的时候，是这两个字是连用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很奇怪，为什么神会感动保罗这么写，他要用这么多意义大概相同的但却是有重复的意思但却有差别的词来说这个代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那我们就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想要什么。所以保罗他常说我体会基督的心肠，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怎么体会的，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样？所以他后来他会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我们代求祷告呢，是我们跟神说话，我们跟人说话，我们很少会故意说人不爱听的话，对吗？除非你特别讨厌这个人，你会故意刺一刺他，你说一些特别不爱听的话。但如果你很爱一个人，尤其是热恋中的人，他一定是讨对方喜欢的话你讲吧，他喜欢什么你就说什么。那我们要明白神到底喜欢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我们看从旧约当中创世纪有一个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稍微体会一下天父的心。这是一段挺出名的故事，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在迦南那里就是他住帐篷的时候他有一天他举目观看，看有3个人在对面站着，他 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其实这三个呢，就是神带着天使。那他去了，我们不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是神，但是他是很客气的，他就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啊，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然后啊，那这三个人就说：“照你说的行吧。”于是亚伯拉罕就进帐篷，对他的太太萨拉说：“你快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他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些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很热心很热情地服侍这几个好像是远客也好，或者他那时候已经知道是神也好。但这个时候他们吃喝完了之后呢，就问了亚伯拉罕一句，他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这个人就应该是耶和华神。他说：“明年这时候啊，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那这时候萨拉什么反应呢？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他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已经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萨拉就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那这时候耶和华就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就是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然后他就说了应许的话。这时候萨拉就很害怕，他说：“我没说啊，就不承认。”然后那位说，就神说：“不然你实在想了。”我们看到这位神是一个太厉害的神了，就是萨拉在后面稍微动了一个小念头他都知道，然后还把原话都说出来。这神厉不厉害啊？厉害哈，是鉴察人心的主，人心里有什么诡诈呀，小念头啊，小算盘他都知道。但这段经文后面很奇怪啊，这段事情之后呢，他们要走了，要走了之后呢，这个神就亚伯拉罕送他们，神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然后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啊，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哎，他很这一段经文很奇怪，他前一段就是撒拉连暗笑啊他都知道，但是后一段他的表达的意思好像是感觉是这个神还需要再下去看看吗？好像不需要吧，他既然什么都知道，他怎么还说我得下去看看是不是那样？不会呀。那这是一个很让人悬疑的地方，他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接下来就有一段很著名的，就是我们圣经当中记载的亚伯拉罕的一段很有名的代求的故事，对吗？是一段跟神讨价还价的代求。那这段代求怎么说呢？亚伯拉罕就说：“哎呀，你这么公义，如果那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灭吗？”神说：“有50个义人呢，我就饶恕他们。”然后呢，亚伯拉罕就说：“那45个呢？”神说的：“45个我也饶了他。”亚伯拉罕就说：“40个呢？”他说：“40个我也饶了他。”亚伯拉罕说：“30个呢？”他说：“30个我也饶了他。”亚伯拉罕说：“20个呢？”他说：“20个我也饶了他。”亚伯拉罕说：“10个呢？”他说：“10个我也饶了他。”亚伯拉罕的代求就停了。你可能亚伯拉罕也想不到那城里连10个都没有，但是这段经文奇怪在哪里？就是这位全能的上帝竟然跟着他的这个朋友一样的亚伯拉罕，他像拉锯扯锯一样扯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为什么呢？上帝喜悦人代求，他在等着亚伯拉罕替这个要毁灭的索多玛俄摩拉来代求，虽然他已经定了义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打一个比方，大家就能够稍微明白。如果一个君王他的孩子犯了罪，那他要处罚这个孩子，或者说要处死这个孩子啊，他觉得这个孩子太坏了，他犯了什么什么法，他罪大恶极，他要处罚。但是作为一个君王，满朝的群臣没有一个来替这个孩子求情的，你觉得这个君王是什么心情呢？是很痛苦，是很凄凉，竟然没有一个为我的孩子求情，虽然他们罪该万死，但是他还期望有人能够为他求情，即使他一定要处死这个孩子，这个求情对于这个要处死这个孩子君王是一个安慰，对吗？因为他要处死的孩子是很痛苦的，所以上帝是渴望人代求的。如果我们是一个体贴神心的人，我们就应该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人。就好像很多时候在旧约先知书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以色列人那么坏，神说了我要用这个灾来灭他，用这个灾灭他，先知说哎呀神啊，雅各弱小啊，承担不了，神就说好了，这灾可以灭了，他的心太软了，他一要用这个灾灭的时候，那个人一求就说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所以神渴望人为他所造的人来代求。为什么这里要用四个不同的字呢？有是那种强烈的恳求，有是一般的祷告，有的是那种义务性的去感谢恳求。上帝的意思什么？即使你客气，即使你觉得我是哎呀，我没有这么大的负担，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即使你是那种义务性的祷告，他都要，他都喜悦。这是神的心意，他渴望我们来为万民来代求，所以他会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的事，他在等着亚伯拉罕为人代求。所以亚伯拉罕也体贴神的心意，他一次又一次这样的来恒切的来祷告。即使索多玛俄摩拉他免不了被天火焚城的命运，但神就是这么恶的两个城，那神啊，我们不能说啊，人罪有大有小，但是程度是不同的，后果是不同的。那你看神对于索多玛俄摩拉，他都没有用战争，没有用饥荒，没有用天灾，他直接一把火烧了，你就知道他这个两个城的这个罪恶的程度是多惹动神的愤怒。但是即使这么恶的城，他都渴望人来代求。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个世代，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立场不去为这个世代的人来代求？这是神的心意，我们首先就是要为万民来代求。那其次呢，为掌权的来代求。为什么呢？他说啊，你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啊，这是好的。为什么为掌权呢？因为如果掌权的不好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还记得在旧约以色列国分裂之后，那当他分裂的时候，有一个君王叫耶罗波安，他是神把十个支派给了他。当把这十个支派给了他的时候呢，他就很害怕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敬拜，他怕这些人在归附犹大然后杀了他，所以他就建了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那他造两个金牛犊之后呢，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就是犹大国。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当世界的王啊，他不敬畏神，他爱他的权力啊，他爱他自己，他要做神的时候，他就要逼迫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君王不敬虔，你是没有办法敬虔度日的啊。所以他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是寄居的，是客旅的，对吗？我们说我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什么是寄居的？什么是客旅的？就是比方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小在别人家寄居过， 你在别人家寄居的时候，你只是住人家的房子，吃人家的饭，在生活上守人家的规矩，但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伦理、你的世界观一定是跟着你的父母走的。你不可能说，哎呀，这家人什么样，我就跟这家人什么样。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寄居，那就是你是那家人了，但你不是那家人，所以你很多的传统是跟着你自己家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寄居呢，我们所有的对真理的认识，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罗马书讲要顺服执政的掌权，是说我们要在这个生活上顺服。比方说他让你交税，让你纳粮，让你守交通规则，这是一定要守的。但是论到真理层面，你一定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路走，一定要跟神走。所以马太福音不停地在讲天国，他讲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他是说你们听见有人说怎么样，但是你们要怎么怎么样，那是天国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只有两个国度，一个是基督的国，就是天国，一个就是敌基督的国。那敌基督国一定是打基督的国的。所以你看到教会现在四处受逼迫啊，我们今年这个暑期有一个政府的大家都知道哈，政府的这种暑期的补助，你要打一个勾才能拿得到，就是说你要同意堕胎啊，你不反对堕胎，不反对同性恋，所有的这些事情。那当然了，我们教会是我们是不同意的。当时我们想到也是不会有教会同意的，但是现在啊，如果你去官网一看，不但有教会，当然西人教会很多早就已经落寞，但是竟然还有华人教会出现，而且是福音派教会，所以是很可怕的。这个世代就逼掌权的不好的话，你不为他祷告，他就逼得你不能够敬虔度日，你只能最后走到卖主的地步。所以在启示录最后说什么，他说最后啊，他说要有这个兽的印记的哈，否则啊不得做买卖。什么是不得做买卖？不是说你不能去做生意，是你不能买和卖，是不让你生活啊。最后的对教会的对信徒的逼迫，就是说你不服从他的话是不让你活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将来真的是会卖主的，我们会跟着兽走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为在位的掌权祷告，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即使他不改变，也让我们心存警醒，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走。如果我们不为这个祷告，我们根本就不意识不到他对我们的逼迫，他对我们的这种各种种的要求，我们放下对神的忠心的。那这个是为掌权的祷告。那接下来，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没有动力啊，很多时候一提到为万民祷告，我们常常会说我真的没有这个 passion， 没有这个感动。那我们看一下在圣经当中他提到啊，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他说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中保，就是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在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个中保。那这个中保是做了什么事情呢？万民，神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人人都以耶稣基督为中保。那这个中保做了什么事呢？希伯来书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约立的。那希伯来书非常强调耶稣基督是中保，但是他强调的这个中保他说得很详细。他在12:24他说了一句，他说并新约的中保耶稣啊，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为什么要他这里要提到亚伯的血？亚伯的血美在哪里？如果提到亚伯，大家还记得亚伯的故事吗？圣经当中第一桩的杀人案，对吗？是亲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弟弟被哥哥杀了。那希伯来书怎么形容亚伯？他说亚伯因着信 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误会说神看重亚伯的祭物啊，因为亚伯献的是头生的，那该隐献的是就是他成熟的谷物。有人说头生的是最好的，所以神悦纳了头生的。那神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肯定不是，神看重的是人心。那约翰一书怎么说该隐和亚伯？他说啊，不可像那恶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他先一本说什么？他说因为弟弟的行为是义的，是义的，是完全是公义的。那什么是义的呢？我们在旧约当中其实有一个故事是讲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扫罗在追赶大卫的时候，有一次他要杀大卫哈，他追赶大卫，大卫就躲到了一个洞里。那扫罗正好内急，他就上厕所进了洞里，结果大卫就把他的这个衣服割了一个角啊，然后他没杀他，也没碰他，但是大卫很难受，他觉得这是神的受膏者，我割他的衣服都不对。所以当他当扫罗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追着扫罗，他说啊，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大卫说完之后，扫罗说什么？他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这里的义就是亚伯的那个义，他这个义是指的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大卫是一个完全人，而是他在某一件事情上他选择了神的公义，选择了神的心意，他没有杀扫罗。如果他杀扫罗，在人看来也名正言顺，因为你要杀我对吗？我是无辜的。但是他因为他是耶和华受膏者，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选择去遵行神的心意，他不敢杀扫罗。那亚伯到底在哪里义了呢？如果我们看创世纪那段经文哈，他说啊，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新译本说的，就是说啊，他说的意思就是他两个兄弟在说话的时候啊，是亚伯起该隐起来袭击亚伯，把他杀了。所以这段话的经文，如果我们仔细去思量啊，他不是说亚伯被偷袭对吧，不是说亚伯不注意该隐把他杀了，也不是说两兄弟对打啊，该隐没打过那个亚伯没打过该隐他被打死，他是一个主动的，完全该隐就主动打亚伯，亚伯从头到尾是甘心被打死的。所以亚伯在这件事情他选择的是敬畏神，他不杀人。如果他们两兄弟相斗，鹿死谁手还不知道，也许是两败俱伤，也许是亚伯能杀了该隐，因为他是放羊的，但是亚伯选择的是被打死，所以这就是他选择了神的义。所以神的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为了爱惜别人的生命，我们宁可死也不去伤人，是为了保存别人的生命。所以亚伯保存的是他哥哥的生命，虽然他哥哥是一个恶人。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神的义不是我们想象的公义，就是说绝对的说有罪就要审判。那这个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什么？是神为了救人的命，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这是神的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神喜悦的是我们的顺服。所以基督来到世上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欢的，那你曾为我预备身体，那是我说神，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这是神的 心意，他是说我们要爱惜别人的生命。亚伯的血美就美在他为了爱惜别人的生命，他宁可选择死。所以他选择死，他保存的这个人的命，是即使是一个恶人。你看该隐是一个灭亡中的人，但即使灭亡中的人，亚伯都不伤他的性命，这是一个爱。那我们的神啊，耶稣基督，他这个中保的血为什么比亚伯的更美？因为他为万人的，作为舍自己做了万人的赎价，他为所有有罪的人死，所以他的血更美。亚伯只是为一个人死，而这个中保就是他中保的地位，就是他舍命的这个换来的。那这个中保做什么呢？这个中保不是上了一次十字架就停的，这个中保他还做什么？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他为我们做的中保没有停在十字架上死那一刻，而是他今天仍然在为我们，为万民代求。我们也应该学习他做一个中保来为人代求。我们没神没有要求我们舍命吧？那好了，我们刚开始说的时候说保罗他很体贴基督的心肠，所以这里他自己提到的自己，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你知道他一句我做外邦人的师父，是对于当时的这个使徒是多么艰难的一个任务吗？那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态度是什么？他说以色列人中，在他这个洗年书犹太人的文献当中，他说以色列人中任何一个男子欲将自己的女儿或姐妹嫁给有外邦人血统的男子，他要被处死，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他使以色列蒙羞，那女子也要被烧死，因他使着他父家的名字蒙受耻辱，这样他要从以色列中被剪除。你看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你知道保罗他要面对多少的难处，多少的这个逼迫啊！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形容的时候，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的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他体会基督的心肠，所以他愿意受这些苦，成为神和外邦人中间的这个一个传福音的使徒。那这个比代求更加艰苦吧，更加难吧。那我们看到神他喜悦我们为人代求的时候，他保罗在给提摩太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只是第一件事情后面还有很多对提摩太的命令，你要这样要那样啊，你怎样，但是这是第一件，这是最简单的一件。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我们做不到像保罗这样，我们可能也做不到像提摩太这样，我们更不可能做到像主耶稣这样，但是神说了，你第一个为人代求总可以吧。你知道神对于人代求他是多么的喜悦，他是我今天不是解释这段经文，但是我很想和大家分享，就是有一段经文是很让人困惑，就是马可福音，耶稣他到了西罗的境内的时候，他进了一家，那有一个妇人，因为他的小女儿被巫鬼扶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是个外邦人，所以当他来求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这段是很多时候让我们挺困惑的。那这今天不是解释这段经文，只能说呢他在恒切的祷告当中呢，神给他成就了，对吗？因为他爱他的女儿，这女儿是他的心肝宝贝。但是在圣经 马太福音当中又讲了另一个代求的外邦人，这个人是一个百夫长，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我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你看他的回应啊，他回应的是非常的这个立刻，就说的我去医治他。因为这个仆人对于这个百夫长是没有价值的，是一个仆人，而且是瘫痪病，但是这个百夫长是个很有爱心的，所以他来为他的仆人代求，神马上就答应他。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如果为一个我们根本不认识人代求的时候，说他更喜悦了。就好像今天启应经文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就说你愿意寻求神的心意，即使这个人跟你没关系，即使我不认识的这个名字神的，我就把他带到你面前，即使你是一个义务性的祷告，他都喜悦，他很开心。那我记得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会广东话，所以有时候去看香港的新时代电视，也顺便学学广东话。那个时候就他就放很多的武打电视剧，那时候看了一个武侠的电视剧，它是什么有一个情节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有一个非常正直的大侠，他中毒了他中毒了之后呢就要死了，那一帮侠义之士在旁边呢束手无策，那有一个女孩子就很爱这个大侠，她就说你们快救救他，救救他。当时有一个首领就说这个方法怎么救他呢？只能我有点记不得，好像在脖子这个地方切一个口，然后把他那个毒吸出来，他就活了。但是如果吸出来呢，这个吸的人也就没命了，所以谁去救呢？所以当时那个首领呢都是很正直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人，这个首领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以一命救一命，这个救人命本身就失去了意义，就是因为你拿命换命，这是没意义的，这是一个很理性的说法。但后来谁救了这个大侠呢？还是这个很爱他的女孩子，他就把这个他的脖子切了一个口，他就吸出那个毒，然后他就死了。那这是一个非常爱他的人，他才能愿意去做的。当没有这种浓浓的爱的时候，他只能是这种理性的说，以一命救一命是没有价值的。那前两个星期在北约克发生了这个一个很意外的车祸，对吗？有10个人死了，对吧？是很痛心的事情。那我想哈，如果让我们当中任何一人说，哎，如果你去死去换这10个人的命，会不会有人去啊？很少，就是基督徒也一样，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爱，对吗？我们只能说以命换命本身就失去了价值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爱，我们的确没有那么大的爱。但是弟兄姐妹们啊，神没有给我们太难的功课。你看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最难的做了，他做了这个更美的这个中保的这个血之约，他的血是为万人舍的，所以他舍完之后，他今天还在为人代求。神今天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用舍命，你先不用做别的，你先动动嘴巴可以吧？只是动动嘴可以吗？而且都你没我们没有 passion， 你说你这个义务性的可以吧？没有这个强烈的感动，你就说一下可以吧？这样他都喜欢。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当然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啊。你爱一个人，你一定做他喜欢的事情啊，对吗？当你爱你的太太你的丈夫的时候，他想要什么你都尽量满足他呀。当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他想听什么鼓励的话你也会说呀。为什么神喜欢听的话很难从我们当中听到呢？所以我们要为万民代求，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爱心，乃是因为神喜欢。你在不断的代求过程当中，你会有这个拍摄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有大选呢，我们操练来为万民代求。神没有给我们难担的担子，他没有让我们做艰难的事情他没有让我们扛很重的好像是你很重的力气活，他只是 就相比力气活来说，它只是让我们动动手指头而已啊，让我们只是动动嘴而已。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肯动，我们怎么能说啊？怎么能够有像啊，像保罗这样的使徒会出来，会去啊受什么苦都愿意来为主受？那神国的能力哪能出来呢？所以我们要从代求开始，来为万民代求。即使我没有这个感动，我们都要来求啊。所以啊，上个星期我们报告的时候也说啊，请你们啊，如果身边有什么啊你觉得有负担的人呐 啊你的亲人呐、你的朋友啊你很想给他们啊让传福音让他们信主，那我今天还是鼓励大家啊，你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我们啊为他们祷告。我们一定要经历祷告出来的能力。当我们跟这个人毫无关系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在神面前提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祷告的果效是非常大的啊，这是神的应许啊。愿我们都能够听他的话语，愿意来从第一为万民来代求。我们做到这一步之后，下面的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事情我们才能慢慢做啊。我们记得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现在还也仍然每天都在代求，他渴望我们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但是我们却很少去用。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来竭力的操练敬虔，让你的殿真的成为祷告的殿，让万民都能够愿意来到你的殿中来寻求帮助，让你的殿因着祷告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发出亮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